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2:34-40啊，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翻开，然后我们先用一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首先天恩，我拿你做例子一下，不是坏的例子，这是好的例子啊，来教导孩子。 OK， 那天天恩在跟我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啊，他看电视看那个早上有一个就是哪吒的那个卡通片啊，哪吒，你们小孩子们你们懂哪吒是什么？哪吒懂吗？懂不懂？小孩子你们懂哪吒是一个小孩子，一个然后拿一个金的一个圆圈，然后有没有会飞的，还有个彩带，有没有？懂不懂啊？懂不懂？或者孙悟空啦，孙悟空懂吗？啊，猴子有一个，然后他拉一根头发变，他就可以变很多猴子的那个啊，《西游记》有没有 ？OK， 所以我就问我的儿子啊，我就问他说：“天恩，这个哪吒是不是真的？”他想说不是真的，但是我说有许多人拜哪吒哦，他说这个不是真的，那我就问他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后来他就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小女孩啊，因为哪吒好像女孩，她其实是男的哦，他说这小女孩她会飞，小孩子是不会飞的，所以不是真的。后来我就再弄他一下了，我说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嘞，人可以不可以走在水面上？不可以。所以人不可以走在水面上，耶稣却可以走在水面上，所以耶稣不是真的。哇，他就错了一下，愣了一下。孩子们，你怎么知道孙悟空和哪吒不是真的？大人，我问你们呢，你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不是真的？你们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些的人的衡量的标准是说，因为他不符合科学，因为那个人怎么可以飞吗？对不对？人不可以飞吗？但是你如果是这样来衡量的话，这样圣经里面耶稣他能够行在水面上，他可以喂饱5000个人，有许许多多的神迹，摩西开红海，这些都不符合科学，是不是真的？或者有一些的人说因为我没有经历啊，这个不是人常有的一个经历，所以它不是真的。所以你们衡量到底这个的哪吒跟孙悟空是否是真的，你们是怎样衡量的？大人，你怎么辨别？所以我是希望，我就跟孩子讲说，爸爸相信是因为圣经告诉我那不是真的，我信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呢？那天我就弄 Macarius， 就比较聪明一点啊，说因为我相信。那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啊？这样你相信他就是真的啦，你不相信他就不是真的，对不对？我又再弄他一下。所以你怎么知道圣经是可信的？你怎么知道圣经是可信的？其实这整个的事情是圣经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接受圣经。我们基督徒接受圣经不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世上所可以认同的智慧，圣经说这个是世界上的智慧所不可以认同的，也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深奥的哲学是你可以想通的，也不是说圣经是符合科学的，圣经是不符合科学的。但为什么我们相信呢？因为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做催逼的工作，说服我们的工作，以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属于耶稣的儿女们会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在苦难最苦最苦最苦的时候， 他不管他遇到什么光景，他都不会说上帝不存在的。不管千万人怎么说耶稣没有复活，但他的心因着神的话，他说耶稣是复活的。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的，你们要接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世人证明的。我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打个比方，我现在有一本的，就是 diary 叫日记。打个比方啊，这个的日记是我们尊敬的李自正李光耀写的。然后你就做文学批判呢、啊、，OK？ 你看到李光耀他曾经写过的那个文献，然后哎，笔法差不多一样，文法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一点出入。好，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就是确定那个是李光耀写的呢？还是有点不大，有一点的难哦，因为里面有一些的日记里面有一些的秘密哦，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在日记里面有了，所以你就可能会有怀疑，然后他写的方式有一些的跟动改变，然后你有一些怀疑，或者刚好那一天李光耀真的叫另外一个人帮他写，有没有可能？有啊，那天他生病，他叫他太太帮他写一下，也有可能。那结果你看，哎，怎么他的笔记不一样？所以，但你要怎么知道那一个的那个日记本是李光耀写的？谁能够向你证明那个日记是李光耀写的？谁？李光耀自己。所以那个日记本身，它里面会说它是李光耀的日记，它里面有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能够真正向你证明就是说这就是李光耀写的，是李光耀本身。同样的，圣经它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话，这是圣经，他自己自证的，是我们要不要相信。第二，若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会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接受这是神的话，跑不掉的，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不是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所以在座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以前是讨厌耶稣的，恨耶稣的，好像我这样，人跟我传福音我骂他们的，但后来神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转换。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问人的，然后驳倒他们，哇，然后我就你看啊，你们就是信耶稣的就是这样啊，但是我后来在那一刹那我被改变过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的，但我就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上帝自己的工作啊。孩子们呢，你们长大了之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向你见证耶稣，但真正能够说服你的心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唯有圣灵可以做。Only God himself can tell you that this word of God is his word. And only God himself can assure you that it's infallible, 是无误的上帝的话。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召集你自己的子民，你用你的宝血救赎我们的，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我们就集合在一起成为你的圣殿。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是父所生的，透过圣灵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不再敌视上帝，我们不再仇恨上帝，乃是成为上帝的儿女，顺服上帝，心中渴慕敬爱我们自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如今要进入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你在透过你的话语，约2000年前的时候，你在地面上的时候，你这一群的法利赛人，他们要陷害你，他们要试探你的时候，你对他们所做出的回应，里面包含了你所对我们每一位门徒所要做的重要的教导。主啊，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挪去我们任何石头的心，挪去我们刚硬的心，使以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怜悯施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来看正道，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好，今天的经文是较短的。好，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盖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和本翻译成律法师，试探耶稣说：“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和本翻译成一切道理的总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前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正道的时候，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长老们、文士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开始对付耶稣。在这整章22章的第十五节的时候，有一连串他们要设计陷害耶稣的事情。22节到33节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不信复活的事，但他们要与耶稣较量，他们要对付耶稣。撒都盖人是谁呢？撒都盖人就是当时候圣殿的祭司们，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们不信复活的事。他们是上帝的祭司，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们不信神，就是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结果他们与耶稣较量的时候，耶稣就大大的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不晓得上帝的能力。”然后耶稣就从摩西五经里面来做释经的工作，证明说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也曾论到有复活的事。啊，结果撒都盖人惊讶，他们无话可说，然后他们就退开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你看第34节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也在旁边看的。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盖人无话可说，然后结果这些法利赛人就出动了。啊，你们这些撒都盖人失败了。啊，现在第三回合就是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出来了。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当时候耶稣时代他们是律法师。他们是研读圣经的律法师。啊，没有，我相信很少牧师比他们还厉害的，真的。他们这是熟读旧约圣经的，每一条的律法他们都精通，他们都背到滚瓜烂熟了。他们恪守神的律法，他们过敬虔的生活，他们过很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受当时候百姓的爱戴。虽然他们的权力不像撒都盖人一样这么有权力，但是法利赛人是在民间里面是大有权威的，大有威望的。那结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经常就很恨恶耶稣，他们记恨耶稣，他们也妒忌耶稣，因为一个不懂从哪里来的人，结果他每一次的解经都好像辩驳他们，结果还经常的责备他们。哇，他们结果受不了，这些法利赛人要起来，然后他们要对付耶稣。在这里的时候，34节的时候，你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盖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啊，然后其中里面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非常精通律法的，哇，就起来了啊。他的目的来找耶稣，问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在新译本和合本里面所翻译的就是他们是要什么？试探耶稣。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读 test， KJV 的英文译本里面翻译成 temptation， tempting him， 就是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是要设计来陷害耶稣。结果他们要设计陷害耶稣的时候，你看他们就问这个的律法家，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这个问题了，他称耶稣为老师哦。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的问题哦，一个的要像一个非常很简单一个很无知的神学问题，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试探耶稣的一个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个的问题可以成为试探耶稣，来好像是一个的陷阱来陷害耶稣，这是怎么的来说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困难来回答的，很难回答的。因为他说耶稣老师律法中，就是在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圣经的前半段前半段里面，律法中哪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这么多的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回答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当时候，许多的律法家律法师他们经常在辩论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应该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的答案，明白吗？不相信现在我问你们，想想看啊，你现在只有旧约圣经，你不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你只有旧约圣经，然后有人来问你，老师，在旧约里面律法里面哪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没有，我们没有新约圣经的话，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然后结果我们会什么？会吵架。所以这个的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一回答的话，这个的律法家是很有把握的，你一回答我就可以回驳你，我就能够就是朝另外一个方向来反击你，来回驳你。问题难就难在旧约里面从来上帝没有清楚的指向说哪一条的诫命，哪一条的律法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旧约的？没有你没有读旧约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但如果你有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上帝从来没有清楚就是说哪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没有。所以我问你们，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可能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每个星期来的背什么？十诫，对不对？十诫是谁给的？摩西，上帝给摩西的，是十个法，用神的手指写的，明白对不对？所以十诫最重要，对不对？十诫里面有十条吗？现在律法师问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这样你会选哪一条？第一条啦，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选第一条，说实际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合理吗？假设啦，如果合理，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说你要对向神忠心，你信了主之后，你归主，主救了你之后，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你要向主忠心。但是现在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问你啊，因为我让你们尝试明白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不是这么容易回答的。如果我问你们说，在旧约里面哪一个先知的教导是最重要的？哈哈，你们会讲什么？如果你们熟悉经文的话，你们一定会记得这段经文是很出色的。在撒母耳记上前书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和本翻译成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自由。这整段经文的时候，当时候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因为扫罗他不顺服上帝，然后结果他要把原本上帝要毁坏的那些的物他要留下来，然后说他要献给上帝，然后撒母耳先知就责备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如果你说这一节的这个的诫命是最重要的话，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诫命最重要呢？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顺服上帝，合不合理？也算不错啊，也是蛮合理的一个的事情。但如果你说啊，你熟悉另外一节的经文，先知在弥迦书6:8，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善，他向你们所要的又是什么？无论就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上帝同行。如果你是喜爱这个节经文的说，你就会说这是最重要的，上帝要我们行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说什么？耶和华已经向世人指示了什么是行善， 什么是行善呢？然后你就说公义、好怜悯、谨慎、谦虚、谨慎与上帝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这一些的例子来让你们看到，要从旧约里面的律法指出哪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他是分明是要挑战的，明白吗？挑战耶稣，你啊，你是老师，你应该懂律法。好，我要看你，我要考你，我要试验你，看你能够是否告诉我，在旧约的律法、上帝的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啊，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开玩笑啊，你知道有时候，你知道如果是问改革中的基督徒的话，改革中的基督徒啊，哪一条是上帝最重要的诫命？你猜改革中的基督徒经常有时候会讲什么吗？荣耀神，对不对？有没有？啊，有没有？也有啊，在诗篇里面荣耀他。但是耶稣的答案是最惊人的，耶稣的答案是最惊人的。所以耶稣就回答，在37节的时候，他回答这法利赛人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一条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条的诫命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有没有读过的？好像没有。有，只是，所以你看，耶稣他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他能够从整本旧约里面找出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结果这耶稣所引用的经文是在生命记6:4。上帝对透过摩西向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哦。耶稣指出说，这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为神的百姓，在上帝这么多律法里面，这么多的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主，胜过一切，胜过我们在地面上夫妻的关系，胜过我们子女的关系，胜过一切。上帝就是要我们这样爱他，他配得我们这样爱他吗？他配得我们这样爱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为我们真的舍身，为我们受死，这样爱我们。上帝配得我们这样爱他。所以这是在旧约的律法当中里面的一条的一个的诫命，耶稣指出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诫命。因为当你能够明白这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就明白当一个人全心全性全力的爱主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顺服上帝，他很自然的会忠于上帝，他不会有其他的神，他很自然的他会去荣耀上帝。这个是律法中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个的精神。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会为这个人付出一上摆上一切。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会为上帝摆上一切，顺服不在话下，荣耀他不在话下，啊，忠于他也不在话下。所以这是耶稣指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条的诫命。当律法师主问他说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时候，结果耶稣马上立即的就把第二条的诫命指出来。在第二条的诫命的时候，耶稣就说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第二条的诫命是跟第一条是相似的，但它的层面是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呢？你喜欢人坐在你身上，什么事情坐在你身上，你就去坐在其他人身上。你不喜欢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讨厌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坐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上帝的律法的第二条。而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你们注意哦，耶稣从来不是说你爱神就够了，没有，他没有停留在那里。律法师问他哪一条是最重要，他讲完爱神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上帝的时候，接下来他马上就说第二条 是连在一起的，是紧紧相扣在一起的，紧紧息息相关的。哦，你不可以说我只要第一条不要第二条，因为耶稣回答的时候，他两条一起并进，告诉他们说这是上帝最重要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先知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最重要的一个的基础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第二条的诫命有没有出现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要爱人如己，有没有？没有，好像那个旧约的律法好像每个就是哇很严厉的，没有讲到爱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如果你讲没有的话，就是你没有读经的，很少读经。有，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里上帝透过摩西说，向以色列人说，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你的族人怀恨，就是说你不可以报复，也不可以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这个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 Who is your neighbor? 你们猜谁是你的邻舍？是不是住在你隔壁旁，你隔壁家的那个就是你的邻舍？你要爱他们，好像爱自己一样，其他的不用爱，或者是爱你的亲戚而已，或者是爱你的家人而已。这个邻舍是到底是他的包，他的包括在里面是多大的一个的范围呢？到底这个邻舍是谁呢？其实后来有律法师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里面，有一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后来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为了要告诉他说谁是他的邻舍呢，他的邻舍就包括他讨厌的撒玛利亚人，他讨厌的另外一个的族人啊，不同族的不同种族的一个人，而且是他们讨厌的。所以邻舍也包括那些他们讨厌甚至是不同种族的人。耶稣说叫那一个的律法师要去爱他的邻舍。这个邻舍的层面是很广很广，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会到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你们就可以看到。好，我们继续的来讲，在第四十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就说，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整本的旧约圣经哦，整个的先知跟律法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要爱神，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很讨厌律法，我们一讲到律法的时候就很讨厌，很反感。尤其是国家所限制的一些设定的一些的律法。但是我告诉你啊，上帝的律法跟世间国家所立的律法有时候精神有一点不一样。上帝所立的律法是为了要爱神要爱人，他的动机他的基础是在爱。但国家的所立的律法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国家一些不好的政府，他们立的那个律法是立他们那些执政掌权的人。但上帝的律法是为了要使人爱他，爱人如自己。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在第四十节的时候，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书，就是整本当时候整本的旧约里面，整本的圣经，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所以和本的翻译很不错，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意思就是好像 is a summary, is a content, is the essence。一切道理的一个的总纲。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耶稣说啊，爱神与爱人是所有的律法，所有先知的总纲精神原则根据。这样我要问你，十诫里面有没有爱神和爱人？有，十诫里面有包括爱神和爱人。十诫里面我们经常背诵有头四诫，头四诫是关乎神的，你就可以总结出这是要我们去爱神，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神。后面六诫从孝敬父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爱人如己，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就是爱人如己。因为你不想要人坐在你身上的，你就不要坐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就把整个的律法甚至十诫里面的背后的那个精神所给带出来的。我们后来在罗马书十三章九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明白耶稣的教导。保罗应该是从其他的使徒里面听到耶稣的教训，结果他也明白。在罗马书十三章九节的时候，他在这里保罗就说，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这个是从哪里来？十诫。但少了一个，少了什么？孝敬父母。为什么保罗不包把这个孝敬父母包括在这个，明明就是十诫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包括在里面呢？因为我猜因为孝敬父母是一个积极性的，就是要去做的，就去孝敬父母，这是上帝给儿女们的一个诫命哦。在这里提醒你们，我们真的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不是只是给他吃喝而已哦，明白吗？因为张师牧师上次讲得很好，如果你只给你的父母吃和喝，什么都不管哦，你这个跟养狗没有什么两样哦，或者养鱼啊，养狗没有两样的哦。我们要打从心中来孝敬父母。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了除了孝敬父母里面，他用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就是贪恋人的房屋，不必忧虑。结果这是从十诫里面来的，然后保罗就说都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所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就看到保罗明白十诫里面的后半段是讲爱人如己。正如耶稣所说的，整个的律法，整一个的先知的根据就是爱神与爱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我们讲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你喜欢人偷你的东西吗？不喜欢。你喜欢你的配偶犯奸淫吗？对不起你吗？你喜欢贪人的东西吗？人家贪你的东西啊，每次看到你的东西就贪，然后就每天想，哇，要怎么拿到手？你喜欢吗？你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爱人如己啊。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轻而易举的把整本旧约圣经哦的整个的律法背后的精神讲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因为他是上帝，他就是那太初的道，他就是上帝的智慧，他道成肉身，他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他很简单的，他就把整本圣经的律法与先知背后的总纲精神给讲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先知里面没有一个可以做到的，但耶稣却做到了。然后结果你们看，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另外一个的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讲出来之后，那个律法师他就默默不回应，他不敢回应，他认同耶稣所说的。原本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原本是想试验耶稣来考耶稣的，但后来被耶稣折服了。在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同一个的事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是一篇很难讲的一个的道，爱神爱人很难讲。为什么难讲呢？有谁不知道要爱神爱人？基督徒啊，你们有谁不知道要爱神爱人？为什么难讲呢？因为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到啊，讲到你们回家，哇天，哇，我就很爱神，我很爱人，我真的不会讲这样的道。所以这篇道我真的是很挣扎，很难讲。但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这篇的道，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要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它不能单单停留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你不能只是说啊，我认同 ，OK， 我阿门。它必须是要从我们内心里面自己发出来的。而耶稣在这里面说，爱神与爱人如己是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的时候，要提醒我们一个的事情：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 遵循上帝的话，遵守他，要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一些的偏差。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要守律法，然后他守律法。你守律法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守上帝的律法？你为什么要守上帝的律法？你是否爱神？你是否爱人如己？这个你要问你自己，你真的有这样做到吗？然后有一些的人，他们守律法是为了要什么？上帝的福分。我守律法，上帝会赐福，没有错。往往守上帝律法的人，上帝都会赐福于他的，这个人他都会亨通的。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困难，但是上帝还是会使他的道路亨通的。但是我们守律法的那个的动机与目的，是不是为了要爱神要爱人？我们是不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人基督徒也走得比较更远一点，更偏差一点，就说我要，为什么要守律法呢？是因为我要得永生。I want to gain salvation by obeying God.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哦，真的，如果我们是落入这种的偏激，也就是说我要得我的永生是靠守律法的话，这样我们就离上帝的心意很远很远。我们不明白律法背后的精神就是爱神爱人。最近不久前我有一个我去到一个的另外一个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的弟兄，他是很推崇改革中神学的，他做很多翻译的工作。结果我在跟他面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总是每次刺激人的，然后我说改革中神学不是很重要，他是很重视改革中神学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改革中神学不是很重要，他就看着我。又说这个是改革中的牧师讲的，改革中神学不是很重要，他就看着我，那有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说爱神爱人，难道不对吗？如果我们每天只追求神学追求知识，然后结果我们不去爱神爱人，有益处吗？有益处吗？我们上这么多课，哇，上了这个，哇，李建安博士上了，哇，林慈信博士，下一次又陈佐仁博士，哇，每次我们又来上课上课上课上课上课上课，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问你，如果我们上了之后我们得到这么多的知识，然后结果我们不爱神不爱人，有意思吗？我们受这么多的神学装备，我们受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不爱神我们不爱人，有意思吗？真的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后来我告诉了他，他点头了，因为这证明我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个的弟兄他这几年里面他也成长了，他看到神学不是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们如果有很多的神学知识，但我们不爱人的话，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我们有很多的才干，但我们却不拿来用在人的身上，不是因为爱人而用在他们的身上，有益处吗？如果我们忙碌侍奉，每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但我们不关心人，我们不爱人，有益处吗？有益处吗？没有益处的，真的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保罗明白这个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2-3，他就说，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预言的恩赐，原文是预言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他能够明白，哇，所有的牧师都说不能明白的，只有保罗能明白的。他说，假设有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就是全备的信心，甚至叫我能够移山，哇，这样的信心啊，能够移山的信心。保罗说，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没有用的，真的是没有用。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我很多钱，我每天就是帮助人施舍。你知道施舍不是每次施舍的人都是因为爱的。有很多有钱的人他施舍，为什么呢？因为他亏心事做太多了，他要弥补他的亏心事。有一些人施舍的时候是因为他可以帮他的公司打广告。很多各样各种的不同的动机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保罗就说，如果我甚至有一切分给人，又舍己，哇， 被人焚烧，哇，甚至为人死，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保罗就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信望爱，哪个是最重要的？我问你们，什么是最重要的？爱。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亏欠。现在我问你们呢，耶稣说第一条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我先问你们，哪一条是最难做的？认为爱神最比较难做的请举手。认为爱人比较难做的请举手。啊，你们很诚实啊。爱人很难做，真的很难爱人呢、啊，因为人有罪，那个伤害你的人有罪，我们也有罪。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也会反击，我们也会讨厌，我们也会憎恨，我们也会报复，很难爱人呢、啊。人也是很自私的，你要看到自己怎么自私，你回家看照照你的镜子就可以了。你问问你的老婆，老婆我在这里，我哪里自私？你老婆就会哇全部列出来。你不相信，你问你的老公，老公我哪里自私？你的老公若有勇气的话，他也全部列出来。你问问你的孩子，那你的孩子，那爸爸妈妈是没有问题，我告诉你的问题什么？他敢讲的话，你不打他的话，他也老实的 feedback 给你 ，honest feedback 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很难爱人的，很难爱人，真的很难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做错事情伤害人的话，然后你希望不希望人饶恕你？你们坦诚告诉我。你说我不用人饶恕我，你会不会讲这种话？应该不会的，除非你脑筋有点不大对。你做错事伤害人的话，你求人饶恕你的话，你希望不希望人饶恕你？你希望。但是当人伤害你的时候啊，要求你饶恕的话，你做不做？不一定哦。所以爱人如己是很难做的，真的很难做爱人如己的。啊，我们伤害人，我们要饶恕，他不饶恕我们的时候，哎，这个不爱人的，我都不赦免人的，没有怜悯的心肠。但是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饶恕人吗？我们未必能够做到。你希望不希望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无助的时候，有人帮助你？你希望吗？希望。但是别人无助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会伸出你的援手吗？尤其是需要到什么啊，新加坡人最怕两东西，钱现在是我们啊、有一些人比较有钱，钱还比较简单，最怕的是时间。时间宝贵，时间可以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有时间，时间是要给我去 holiday 去啊、去旅行去享受的，你知道吗？是很难付出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希望人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但是人家有需要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们未必会去帮助他。真的很难爱人如己，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难做。你们不会觉得难做吗？我妈妈很老诚实，我天，很难，真的很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可以只爱神不爱人？有一些的基督徒他逃避啊，爱神才重要啊，不需要爱人的，这就是他们逃避的方法。我爱神就够了，我不用爱人的。我告诉你，这是个逃避，因为后来主耶稣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上帝生的，并且认识上帝。不爱人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就告诉教会说，我们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爱是从哪里来？爱是从上帝来的。如果上帝不这样爱我们，我们真的还不懂，不晓得什么叫舍己的爱，牺牲的爱。真的，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牺牲。约翰说，凡是爱人的都是从哪里生的？从上帝生的，是上帝生的，并且认识谁？认识上帝。 第八节，请弟兄姐妹注意哦，不爱人的，就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什么？爱。所以你可以不可以说，我只爱神，我不爱人？可以不可以？不能呢，他不能这样分割。所以你看，当律法师问耶稣说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时候，耶稣没有停留在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附加马上说，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整本的圣先知跟律法的总纲，不能的，我们不能这样分割的。哦，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逃避说啊，我恨那位基督徒，我讨厌那个基督徒，但我爱上帝，只是那一个而已，我讨厌他，我就是不喜欢他，他每次得罪我，每次做一些我看不顺眼的事，我不喜欢他，那我爱神就可以，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逃避，我指给你们看了，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怕得罪你们，因为这是神的话。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什么？说谎的。人若说我爱上帝，上帝我很爱你，哇你崇拜，哇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但是你心里面好像讨厌那个人呢，你恨他，这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上帝都看不见，你看得到的弟兄你都不爱他，看不见的上帝你怎么爱他呢？约翰问。爱上帝的也应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命令。二十一节你注意啊，爱上帝的也应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命令。约翰明白耶稣的教导，他说这是上帝的一个的命令。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你会爱人。如果你真的是真心爱神的话，你真的就会学习那个不可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经常会有两个不同的两种的现象，就是教会的爱心会冷淡，这是事实。我们各自都忙顾自己的事，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经文就刚刚这么好，刚刚好就安排到那刚才那段经文，我看说哇，就说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不是我偏排的，是刚刚好读经那个速度一到那边，教会的爱心冷淡。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教会的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批评教会说教会没有爱心。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是希望你们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在我刚刚信主不久前，我很火热，我很积极侍奉的，我每天晚上都在教会的，差不多你问苏平的话就知道，差不多每天都在教会里。哇，我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呢，我就是，所以啊，我就只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我每次看恩约教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恩约教会的人侍奉是很少的，因为以前我就是哇，以前很多人哇，每天就往教会，星期六是整天在教会，星期天也是整天在教会。但那时候我有一个年轻哦，无知、狂傲、自大，我就每次批评教会没有爱心，批评牧师没有爱心，批评领袖没有爱心。现在我回顾的时候，我很懊悔，因为那个是我的骄傲、自大、自狂。后来冷静下来，现在回顾的时候啊，我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爱心了，真的，讲真的，老实讲。但我却内心里面我看不起他们，鄙视他们，然后甚至只是没有讲出来，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跟爱人这两条诫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守得住的。我再重复，爱神跟爱人这两条诫命是没有人完，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守住的，唯一能够完全守住的是谁？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够守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内心，我不知道你们内心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你们总觉得其他人没有爱，就是教会是没有爱的啊，这个的教会是就是这样的，但我希望你们可以问自己，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这个爱， 也没有像耶稣，他付出这个爱的时候是不要求任何的回报的，只因为你爱神，然后你去爱人。我们是否有没有真的就这样的做到？是否在这个教，在这个的聚会里面，有一个人你是很讨厌的，就是你不可以，连看他都不想看他的？我告诉你，教会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不怕的，我是要告诉你们的，我是很敢讲的，最多你们把我开除了而已。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看这个人不爽，看那个人不爽，啊，通常不爽的时候就是一起同工的时候，你才会看着，哎，这个人这个他的有，因为每个人做工都有 pattern 的，啊 ，pattern 就是啊、他的款呐、啊，我不见话就款。啊，华语怎么讲？啊，做事方式、性格，我问你们啊，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面有没有你很讨厌、很不爽的人？有没有？一定有的，对不对？没有的话，你来找我，我一定要找那份工，我一定要申请那个工，因为那个工一定是你一个人做的，不用接触人的，或者每天只接触机器，那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工的。但结果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人跟人的时候啊，结果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的。你不爽那个人，不喜欢那个人，讨厌那个人。我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不爽某些人？有没有可能？你们猜？有。我讲没有的话，你们真的可能要拿石头打我一下，明白吗？但是我不爽某一个人的时候，不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啊，我要提醒自己。我要提醒自己是什么？我要爱神，我要爱人，这是神给我的诫命，我要去爱他，主动的去爱他，明白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的软弱，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与爱人如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诫命，是最重要，所有律法的一个的总纲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说我只单单爱我的家庭，也是不够的。你能爱你的家庭爱得很好，但你对弟兄姐妹是不闻不问的，也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一个的心意哦。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做到爱神爱人哦。不相信啊，你现在啊，我可以做一个 survey 啊，一个调查，有谁可以说我能够爱神爱人？请举手。一定没有人敢举手，所以只有耶稣能够做到。但是唯有耶稣能够做到，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做。耶稣要求我们学的来做，因为他救了我们，他要我们学的来做，就是学习来爱神爱人。然后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你们不可以说我只单单爱神我不爱人，没有这一种的回事的。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会从你爱人如己这个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你一定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如果你连你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他的话，你怎么看来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这是约翰提醒我们的。所以爱神与爱人是不可以区分的，它是不可以分割的啊，你可以区分，但你不能分割。对不起，我要讲，你能区分它，但你不能分开它，你不能分割它。爱神是爱神，爱人是爱人，但你可以区分它，你不能分割它。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命令。我问你们呢、啊，你们在教会中是否有没有你讨厌、不喜欢的人？你现在左看右看，可能那个人也不在，没有在聚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在家里有没有你讨厌不喜欢的人？我先用一个例子，你们就能够明白了。今天啊，我在要来崇拜的时候啊，好，两个孩子又吵架。对不起啊，你们没办法，你们是我的孩子，他们气死我，他回家就骂我了。他们两个一上车就吵架，要去崇拜了，一上车就吵架，哇，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如果你们有两个孩子的话，你们可以明白我这种的心情。作为父母的很讨厌的是什么？自己的儿女吵架。当我们在这里不和睦的时候，我们不爱人如己，不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说我们的会不会寒了我们父的心？ 就是我们会不会冷了我们天父的心？会的，同样的。所以天父是把我们视为我们他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以弟兄姐妹来称呼的。真的，我告诉你们，如果我的父亲不信主的话，将来在神的国度彰显的时候，你们比我跟我现在的在地面上的父亲还要亲，你们明白吗？像我妈妈信主了，感谢主。但是如果我爸爸不悔改不信主的话，你们是比我更亲的。虽然在血缘上他是我爸爸，我要孝敬他，他有恩于我。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悔改不信主的话，将来在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做到。最后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四章，约翰一书4:20-21。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21节，我们一同来念。爱上帝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命令。总结今天的教导，律法和先知背后的精神和总纲，整个的目的，整个的总纲是在爱神与爱人如己。所以上帝给世人的命令是，第一，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第一就是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真正爱神的人一定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若我们需要被赦免的，我们求主饶恕我们。我们需要力量的来学习来爱人如己的，我们求主加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学习来爱人如己。盼望恩悦教会，主给我们恩悦教会成为一个爱有爱心的教会，一个愿意爱神愿意爱人的一个的教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坦诚，真的，当我们用律法来照明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爱你爱得不够，我们也很少爱人如己，我们爱的往往却只有自己。我们很长的时候，从做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的考量，都是由自己的角度来做出发点。我们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们也不顾及别人。当我们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都把一切的责任、一切的事情都推向其他人。但我们却很少就像你这样的舍身，这样的来爱我们，来爱其他的弟兄姐妹。主，你帮助我们学习来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因为主你的话说，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众人都会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甚至那不信你还不认识你的那些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主，你帮助我们，让这个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诫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心中来学习来爱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不足。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有两，在赎罪日的时候有两头羊，一头是要被杀的，一头是要被放逐的。旧约赎罪日的时候 Atonement Day 有两只羊，一只要被杀，一只要被放。我就这里就抽出了经文让我们大家来看不是 整章因为没有时间，然后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的看。在利未记16:15这里就讲到，然后他要宰杀那为人民赎罪祭的公山羊。所以有一只公山羊是要为百姓赎罪的，然后祭司要把血带进幔子里，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前面。所以 所以今天刚才我们刚好念到的那个经文是念到施恩座，有两个基督徒，两个天使，他们要面对面，还有翅膀要盖住，然后脸要朝向那个施恩座。这个的施恩座在旧约这个会幕，这个的月柜啊，上面有两个基督徒的时候，这就是象征上帝的宝座啊，上帝的宝座啊。结果后来这个的施恩座也被翻译成啊，在新约的时候是 Hilastron， 被翻译成挽回上帝的愤怒，挽回祭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说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有这个做挽回祭 propitiation， 挽回祭赎罪 sacrifice， 有一头的羊被杀，为百姓的罪被杀。之前的时候是为祭司的罪，因为祭司也有罪，唯一没有罪的祭司是耶稣。所以祭司为自己赎罪之后，他为百姓赎罪啊，然后把这个血洒在这个的弹在这个施恩座上，施恩座的面前，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二十节我们就跳到二十节，亚伦为圣所会幕和祭坛赎了罪以后，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先讲到另外一只山羊是活的，一只是就是按那个的祭司要把他的手按在那个羊上，好，预表着全百姓的罪都压在这个的羊上，然后被杀，好，这样，那个血就喷，然后用那个血去杀赎罪。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另外一只羊是活的。同样的，亚伦要两手按在这个活山羊上，承认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哦，就是为百姓赎罪，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好，所以你看啊，祭司就祷告，把所有的百姓的罪压在这个头上，这个羊的头上，然后这个的羊，结果要怎样？他要被煮放哦，放到旷野里面哦，啊，走到远，走到迷路了就对了啊，再也看不到了。然后经由已预定的人把羊收到旷野里去，那只羊就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的赎罪，整个的救赎，它其实是在预备人的心，因为在上帝的时候到了时候，他会预备一头真正要来的羊。这只羊是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那完美上帝的羔羊，他要为他的百姓赎罪，百姓的罪也压在他的身上，他就好像另外一头羊这样，就把他带到远远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使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施洗约翰就这样的说到，第二天约翰见到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那上帝的羔羊，要为世人死的，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耶稣来就是要做那头羊，他要被为我们的罪被杀，他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带到远远的去。这就是耶稣所为我们要做的。我们今天领受圣餐，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我们的罪恶过犯都被耶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被赦免了，耶稣也担当了我们的罪恶过犯，把他带到远离我们，离开我们。所以在圣餐的时候，圣餐的那一夜，耶稣他拿起饼来感谢，他掰开递给门徒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凡已经洗礼的基督徒们，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要记得，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你一切的罪恶与过犯， 耶稣已经为你死，耶稣已经把所有的罪恶与过犯像那一头的羊把它带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有了这个的新约，这个的新约是用耶稣的血所立的。所以我们待会我们吃喝这个饼象征耶稣的身体，这个的酒象征耶稣的血，它就印证在我们的心，我们是他被他救赎的百姓。我们预备心，我们祷告，我们若有任何的过犯与罪恶，我们求主再一次的宽恕，使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领受圣餐。我们预备心。